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大家站成一排，面对着有方孔的山墙，由105号到109号立在最后，大概都是新进来的，神情上都显得特别的不自然和不安。大家站好了一会儿，四位教官，三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才全副武装的极庄严的由前院走来。队长喊了敬礼，三个日本教官还礼，眼珠由排头看到排尾，全身都往外洋溢着杀气，严肃与得意。中国教官向日本人敬过礼，而后大转大抹的像个木头人似的转向了队伍，把鞋跟磕得像小爆竹那么响。他开始训话，说了几句关于全体学员的话。他叫新来的几个号数向前5步走。招弟儿看了看左右的同伴，而后随他们向前走。中国教官咳嗽了一声，相当亲热地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矩，不必我再重复了。现在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来决定你们到底愿意在这里不愿意。有不愿意的，请再向前走5步。”
没有人敢动，后面的老学员们似乎已都停止了呼吸。招弟儿想往前走，可是他的脚已不会迈动。他向左右看，左右的人也正看他。
没有。
教官催完了一句，在招弟儿左边的一个小姑娘，看样子不过16、17岁，扁扁的脸，红红的腮，身体不高，而颇粗壮，模样不俊，而颇浑厚可爱，猛地向前走去。
好，还有没有？
招弟儿要迈步，可是被身旁的一个女的拉住，她晃了晃，又立定。
好，你过来。
教官向扁红腮的小姑娘说，她迟疑了一下，而后很勇敢地往前走，口中冒着些白气。
这边来。
教官把她领到房子的山脚下，叫她背倚着墙上的一个小方孔。这时候太阳上来了，把灰绿绿的天空忽然照红，多半个天全是灰红的，像淤住了的血，城墙更黑了，而院中的墙与人都更清楚了点儿。扁脸姑娘的身上都发了红，口中的白气更白了。一个日本教官跳起来，手一扬，喊了声：“好的！”屋里边开了枪，小姑娘口中还冒着点白气，像块木头似的往前栽倒，天上更红了。地上流着血。
归队。
中国教官向招弟儿说。招弟儿不晓得怎么退回去的，他的眼前已没有了别的东西和颜色，只有一片红光由地上通到天空，红光里有些金星在飞动。
向左转，跑步。
教官发了命令。招弟儿跑不动，可是有那具死尸躺在那里，他不敢不跑。每逢跑到死尸附近，他就想闭上眼，可是不知怎么的，他偏偏看见了他。与地上的血，他透不过气来，又不敢站住。他张着嘴，双手捂着小肚子，肚子仿佛要扯断了似的。忍着疼，他东一脚西一脚的乱晃，仿佛是个醉鬼。不久，他的眼前遮上了一块红幕，与红的天、红的血连到了一块儿。他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觉得天地，红的天地在旋舞转动。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和怎么进的屋里。睁开眼，他是在床上躺着呢，已经是正午。他没再落泪，不敢想什么，他惜命， 决定不去靠一靠墙上的方洞。青春是铁，环境是火炉，过了一个月他又活了。他不再怕血和死，他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他忘了以前小姐的生活，不再往手指甲上涂上扣单，而变成了新的招弟儿。这个新招弟儿他自己盘算要比他的妈妈更厉害更毒辣。以前他只知道利用花般的毛绒去浪漫去冒险，现在他想把花容月貌加上一颗铁石的心变成比妈妈还伟大许多的女光棍。不错，他的妈妈是还在狱里，可是他不能不感谢日本人给了他个机会，让他有了前途。他想只要他立点功，他一定能把妈妈救出来。等妈妈恢复了自由，他们俩并肩立在一块儿，必能叫全北平城都发抖。春天过去了，招弟儿受完了训，他希望得一支手枪，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一些足以使他兴奋的工作，可是他被派到火车站上查看来往的旅客。他得到一本子照片，需一一地记在心里，而后在车站上看有没有和照片相符的人。这点事儿不易做，而且毫无趣味。他需时刻地留着神，而不见得能发现一个奸细。他需每天改变他的化妆，今天扮作乡下丫头，明天变作中年的妇人。可是老不能擦脂抹粉地扮成了摩登小姐。他不高兴这个差遣，更不喜欢他的化妆。可是命令是命令，无法反抗。他知道反抗命令的结果是什么。他还没忘了那个扁脸的女姑娘。他渴望再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高跟鞋，像好莱坞影片中的女间谍，来往在华丽的大旅馆与阔人之间。可是他必须去做乡下丫头。他渴望去看看父亲，不为别的，只为叫他知道他已经变成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命令禁止他回家，禁止他与家里人来往。他期盼着能见到妈妈，他以为自己既做了日本人的特务，就一定有会到妈妈的机会和权益。可是他依旧打听不到妈妈在何处。头一天到前门车站去值班，他感到高兴，他又有了自由，又看见了春暖花开的北平。极致走到车站，他又有些害怕。不错，他是特务，有捉拿人的权柄，可是捉拿人是不是也有危险呢？是的，他的身上有个证件，可是他并没有显露在外边，而是藏在衣服里面。他露不出自己的威风，而只缩头缩脑地站在那儿，像个乡下来的傻丫头。他感到寂寞、无聊与寒碜。
四世同堂，作者老舍，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